那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就是要朝见你的面，因为你是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的神。主，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你所拣选的百姓，我们要跟随你，服侍你，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赏白白赏赐给我们，透过耶稣的血使我们众家被买回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属基督，或生或死总是属基督。我们要为主来活，为主来吃喝，为主耶稣来行事，赞美你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心再次敞开，愿你透过圣灵，透过圣道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请你打开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每天呢，我们在读神的话，神都会透过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每天都要固定的时间来到神面前。神是乐意跟人家亲近的神，对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要献上感谢。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十六章的，很快啊，明天到二十七章了哈，就我们的读了第三卷书了，好快哈，感谢主。所以神呢也引导我们在下一卷书就读到创世纪哈，所以大家预备一下，那在下礼拜就读到创世纪了哈。那神会给我们很好的带领，这样子每一卷书都有神的特别的心意。那利未记呢就讲到很重要的跟神联合在一起，跟神联合人一定要知道神是圣洁的神，那我们要透过的献祭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因为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归主为圣，节己为圣，所以怎么样我们都要尽力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看到二十六章呢又讲到很重要的提醒，发现其实二十六章呢好像似乎在圣经当中一开始在创世纪就出现了，有两棵树叫什么树啊？生命树跟什么善恶果树，所以这个标题我们来标注生命树跟善恶果树，因为这很清楚善跟恶，对跟错，黑跟白这个什么这个祝福跟赏罚都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是他拣选的百姓，相对的他在以色列百姓呢也是一样，告诉他们说我是这样的上帝，我告诉你们我要让你们成为一个蒙福的百姓。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你要成为聪明人，成为智慧者，记得要敬畏神。只要你敬畏神哦，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去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去摸，这些都清清楚楚，你就是有智慧人。愚蠢人就是搞不清楚了，也不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或者呢更糟糕的是明明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又去犯，那个叫做愚蠢自己，结果呢后面的祝福就会流失，甚至咒诅就会来到。好，我们要看一下，来，那这边告诉我们呢这一章有几个特色，先写下来。二十六章的特色呢在善恶果树跟生命树当中呢发现到神的特色什么呢？第一个特色是先恩典后真理，先恩典后真理。耶稣说我是充充满满有恩典什么有真理，耶稣是有恩典而且有真理的神哦。不要忘记你看到二十六章呢有讲到很多很多的恩典，也讲到很多的什么真理，包括刑法在当中，所以要了解这个。你看到前面讲的一到十三节都在讲恩典的事，对不对？那后面呢从十四节开始到最后呢，你看到讲到什么呢？刑法就是讲到真理了，所以知道神是有恩典而且有什么有真理。那先恩典后真理，给你先很多的恩典，告诉你蒙福祝福的原则，后面呢再讲到什么惩罚，都是如此。神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他先给你恩典，先给你慈爱，先给你怜悯，这些是引导你能够更加的靠近神，不要去犯这些错误的这些诫命这些律法如果犯的话这个赏罚都很清楚会出现的所以不要忘记神是一个恩典而且有真理的神。好，第二个特色把它写下来，就这个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向谁多什么给就向谁什么多要，请问他有没有特别拣选以色列百姓啊？万族当中选他一个，是不是特别的？很特别。相对的，我特别的祝福你，相对我特别要什么？从你身上要有很多的什么得着？你要让我看见你的荣耀，要看见你怎么顺服佛、听从的话，这个都是神给的原则。不要忘记，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要不要忘记这个？好，另外呢，讲到第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神的儿女，神必管教。属神的儿女，记得神必什么管教。如果你不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你是私生儿，他不会管你的啦，不会管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你是属神的孩子，神必 管教，就是你的孩子你一定要管教他，别的孩子你没有理由也没有职责去管教他嘛，对不对？ OK， 一样的，如果你清楚你是属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神会祝福，相对神必什么管教，因为你是他的孩子。阿们。好，接下来还有一个特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顺服就必蒙福嘛，对不对？那这个悖逆呢就会什么受苦嘛，这个观念呢是正确的。那我一句话再送给大家，顺服呢就蒙自由，不顺服就是悖逆，就受捆绑。顺服呢就会蒙自由，悖逆呢就会受捆绑，这是很真实的哦。你看到圣经很清楚的都讲这些事情，顺服呢不仅蒙福，是你得自由，你只要顺服，自由就临到你。那相对悖逆呢，你就受捆绑，被网罗，痛苦，咒诅全部都来了，因为悖逆。OK， 好，最后一个特色什么样呢？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你看到二十六章的特色。神是一位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守他的约，守什么约呢？他过去跟你的老祖宗守的什么约？你是亚伯拉罕神，是雅各的神，明白吗？ OK， 是以撒的神。这个呢是讲到什么呢？神是对过去人所祖宗所立的约呢，是信实守约直到千万代的上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他二十六章的特色。好，接下来你看到我们如果要明白二十六章所讲的话，我们要从这个两个大段来看。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一到第十三节，把它写下来，很简单，我们主学都知道的，顺服就必蒙什么？蒙福。第一节到十三节，好，我们要来读哦。我们先从第一节来读呗，请来。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早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好，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食欲，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好，在这边就好了。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章说你们不可，看到这个字吗？不可，你看到吗？神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神创造亚当夏娃呢，就告诉他所有的树园中所是可以吃的，而且你要多多吃什么生命树，但是只有一棵不可吃，是什么？善恶果树嘛。你看，可跟不可， yes or no， 神是清清楚楚的神，阿们，没有含糊的，没有灰色地带， yes or no。 神一开始造人呢就讲到这个，这个叫做立界线。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神的给我们立界线，要了解这个，因为神是有法则的上帝，不要忘记这个。好，那我们知道，你看第一就讲到说不可以什么做什么虚无的神像，圈起来神像，不可雕刻什么偶像，偶像圈起来，或是什么柱像圈起来，因为这些呢都不可跪拜。很简单，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神不要我们拜偶像呢？不要雕刻偶像呢？不要拜这个凿出来的这个柱像呢？很简单，因为我是耶和华。这代表什么呢？我是创造你的神。第二个呢，你被造跟我一样，有我的什么形象，有我的什么样子，你就是我的孩子，怎么可以去拜猪呢？猪八戒不能拜啊，怎么可以拜孙悟空？那是人家想出来的啊。怎么可以拜树木呢？拜石头呢？那个都不是我的像啊，你要拜个像我一样，因为我才是造你的啊。讲清楚吗？ OK， 所以这个是第几戒啊？第一戒，一开始讲到第一戒了，这个是第一个诫命，我们不要拜任何像，我们就代拜什么？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照他形象所造的，他的样子我们是照的样子所造的，我们要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只能拜什么呢？拜我们的生命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拜我们的神，我们只能拜他。这是可说不可以拜的地方。所以不管是什么偶像、什么样子、什么柱像，都不要拜。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上帝造出来，你们怎么可以拜鸟呢？拜天上的星星、月亮呢？那些都是被造的，你要造那个，你要拜那个造你的嘛？讲清楚吗？
哦，这个是要追到最根本啊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要敬拜上帝。当我们过去不认识主的时候，就跟着家随便拜嘛，拿着香就到处拜，过了庙也拜，对不对？啊，到底里面是什么也搞不清，就是拜嘛。有保佑上面，有拜都有平安呐、啊，就是安呢，我被拜拜到尾啊呢啊，阴的也拜，鬼也拜，什么都拜，所以说整个都乱掉了，好、啊、就扭曲掉。越拜呢，就越受捆绑，因为你拜什么呢？你就会像他，你拜什么呢？他就成为你的主人了，讲清楚吗？所以你越拜呢，就越被什么捆绑住。神要我们得自由，好，这是第一节很清楚的。好，第二节呢，你们要守我的圣啊、是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第一节、第二节都有个特色，我是耶和华。他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不要忘记这个，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主人。他说你要守我的什么安息日，代表 yes， 你要守。这是第几节啊？第四节，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要守安息日，你们就得到安息，而且要尊敬我的什么圣所。要来圣所呢，就是我的居所，我同在的地方，来亲近我，来敬拜我，献祭给我，因为我是你们的耶和华。这个是第一诫跟第四诫。一开始呢只看二十六章就讲到这个诫命，很清楚的，这是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的。好，接下来呢，就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说，你们若遵行我的什么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啊，就下去了。好，第三节那个一个字把它圈起来，你们若，看到这个字吗？若，这个代表什么呢？神给你们自由意志，你们可以做选择，若就是可以这个或是那个嘛，对不对？你可以选择遵行，可以选择不遵行，你可以选择遵行诫命或不遵行，选择权在谁啊？你。神已经把这些蒙福的原则都告诉你的，要不要选择是你的决定。基督朋友们，我们要记得，神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神都把好话讲在前面，把祝福摆在前面，但是你要去选择，是你要做主，要做决定的。神不会帮你选择，你要嫁给谁，你要娶谁，要做什么工作，你都记得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很清楚的指引。你要做决定，听清楚吗？因为选择权给谁了？给你。神造了生命树，也善了个树，谁要选择啊？是我们。阿们。所以你不要怪谁，也不要怪神，是你做的什么选择。那怎么做正确选择呢？你要知道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诫命，你就会知道哦，什么可以选，什么不可以选，讲清楚吗？所以我们要不要努力读神的话？要，不然老是什么样，都凭经验吗？不然问别人吗？看流行吗？就到处这样子啊，那常常是选错误的。你要记得神的话。好，这边说你若遵行的话，这边告诉我们有几个祝福，把它写下来。第一个祝福就是什么？降雨出。啊，这个出啊，多出土产多结果子的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当你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你就会看到什么降雨哈、哦，神的雨水会照啊这个时间下来，然后你就可以耕种、翻土、栽种，然后多多的什么结果子。这是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他说你打粮会打到葡萄，摘葡萄的时候，或者呢在撒种的时候，并吃得饱足。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会吃得饱足了。当我们开始遵守神的律法的话，你的吃、你的喝都不担心了、啊，会饱足啊，而且什么吃到很多啊，太多了吃不了啊，就这个意思，非常的富足的意思。好，另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第六节，大声来读来，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好，第三啊，接下来呢还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呢？环境会出现平安，环境会出现平安。第六节说我要赐平安，这个字有看到吗？我不要给你们平安了、啊、哇，平安是最宝贝的。你看呢，没有这些野兽，也没有这些什么惊吓，你每天呢躺卧都是平安的，很啊，这个太平盛世会临到你的国家，因为你们尊敬我，你们顺服我的命令，平安定临到。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平安，而是要追求顺服神的话，平安一定临到我们。阿们。
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为什么不平安，你不要去想为什么，而是想到底我们要遵循神的话，一遵循平安就随着你了。阿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原则哦。好，接下来呢还有很重要的提醒，第七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到你们什么刀下。好，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得胜，会得胜，不仅有平安，而且有什么得胜 victory 哈。好，怎么得胜呢？很特别哦，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代表一对二十个人哦，是不是一对二十嘛？ OK， 再来一百人要什么追赶一千个人啊，一万个人哈，代表一对什么百人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代表什么呢？叫做代表力上加力，叫力上什么加力，神会给你们得胜，而且什么力上加力，一个人都抵挡二十个，你看到吗？哇，好厉害，有没有？那一百个抵挡一万个，那个倍数，这个是就什么？因为顺服带来极大的祝福在当中。可是神告诉我们的，得胜仇敌，而且力上加力。好，再来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第九节来读背起来。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画起来会怎么样呢？生养众多。而且呢也要与你们坚定我所立的约，把它圈起来，约，神要跟你建立那个约，而且坚定不会改变的啊，让你们知道这些是蒙福之约，都会出来的，坚定到底。好，还有一个第十节，你们要吃什么陈粮，又因新粮挪开什么陈粮，代表什么呢？储蓄有余啊，丰收连连嘛，有没有？陈粮呢还没吃完，新粮又进来了，哇，那怎么办？赶快把陈粮再吃完，那新粮呢会再来，或是怎么样？就是代表丰收啦，然后储蓄连连很多啦，我这个意思。好，另外呢还有什么祝福呢？我们看到这个最大的祝福，十一节、十二节一起来读。来，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这边说神要在哪个？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 ，OK， 神会来到中间，而且呢说立下我的帐幕，就是他住的地方，他的居所，而且他说我的心非常喜欢你们，不厌恶，就是很喜欢你们喽。那接下来呢，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就是跟神呢会跟我们人同住，然后呢同行，然后同在，是不是 ？OK。哦，讲到这个，我就心里面有个渴求。弟兄姐妹，我们顺服神的人，除了刚刚讲的外面的蒙福，最大的蒙福是什么呢？吸引神的同在，吸引神的同在。神喜欢跟谁住在一起？神喜欢跟什么人在中间呢？神怎么向谁出现显现呢？神喜欢跟谁同行呢？谁可以吸引神的同在呢？顺服。只要顺服，顺服耶稣，顺服他讲的话，养成这种习惯，神好喜欢跟这种人同在。我也祷告，愿神祝福丰富教会，是吸引耶稣同在的地方。阿们。我们神的百姓都很深深吸引神，神闻到这味道就来了，可能一起顺服的他就同在了。我们人生最大的渴求就是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只要神的同在，是最蒙福的人。阿们。一起刚刚所讲的福啦、平安啦、得胜啦，都会来到，因为神在我们中间。阿们。愿主祝福大家养成顺服他、听从他话语习惯，就能够吸引他的同在。他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住在一起呢，我们是稳胜的啦、稳赢的啦、稳蒙福的，因为一辈子就是这么大的福气。记得吸引神的同在。所以顺服不仅蒙福，顺服会吸引神的同在。阿们。好，这是很清楚哦。好，然后接下来第十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好，这边告诉我们，你看到最后要讲一次，我是什么？耶和华你们的神。短短的十三节讲了好几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讲这么多次？因为人常会忘，常常忘什么？忘记我们的神， 所以他讲到，我不仅是你们神，而且曾将，看到这个字吗？曾将代表什么？过去式还是现在式？过去式。所以代表呢，神要我们不要忘恩，不要忘恩。神曾经怎么对我们好，曾经怎么拯救我们，我们过去怎么当奴仆的，现在得到自由，而且要进到应许之地。不要忘记埃及那一块，怎么谁把你带出来的，谁把你赎买回来的，不可忘记。埃及代表罪恶之地、奴仆之地、压制之地、受咒诅之地、没有自由之地，这些都是埃及的。那现在你已经进到什么旷野了吗？不要忘记谁把你带出来的。你过去四百年哦，你们都在当奴隶，现在 freedom 自由了，是谁做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有的恶都折断的，我们要感谢他，好吧？我们要回想，是回想神对我们的恩情，你就能够顺服。阿们。我们如果常常看环境，不太容易顺服。忘恩的人不太容易顺服，常常想到恩情，很容易顺服。我再讲一遍，忘恩人不太容易顺服，常常感念恩情，很容易顺服。真是这样子吗？答案是的，因为你会习念那过去的神对我的好，你就有力量继续遵守。看环境常常会忘恩，哇，很艰难啊，很困苦啊，什么什么，就忘恩了。要记得，神曾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好不好？有个习惯，常常回想哪时候你蒙恩得救的，最痛苦的时候神怎么救你的，记得那个起点，不要忘记，那个是最穷苦潦倒、最卑贱的时候，神怎么从粪堆把你拉起来，不要忘记那个，你是从那边被救出来的，你心里面就会感恩，越感恩就越有顺服的力量。阿们。就这个，不要忘记这个，你就顺服了。好，接下来呢，十四节呢，到了四十六节呢是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呢，第一段是顺服就必什么？蒙福。第二段呢是悖逆就必受苦啊，写下来，悖逆就必什么？受苦。是从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悖逆就会受苦啦，而且就必受苦啦。好，这边告诉我们，你看到十四节，预备来，你们若不听从，圈起来，你们若有个字出现有没有？若不听从我，选择权要在谁啦？我们啦。 OK， 那么若不听从神，不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 OK， 你们若选择悖逆，选择不遵行律例、典章、诫命，这些呢就会出现。好，这边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好，有一些特征，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必命定什么？金黄，圈起来，叫眼睛干瘪，精神消耗的什么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好，这个呢，第一个呢，咒诅会来到什么呢？啊，写下就是疾病。若不遵守神的话呢，疾病就会来到。什么疾病呢？第一个疾病什么病呢？叫精神官能症。有没有看到精华这个字？那个叫什么症？恐慌症，看不起来呢？惊慌的是恐慌嘛，是不是 ？OK， 再来呢，眼睛什么干瘪，叫干眼症，不是吗？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哭到没有眼泪了，干眼了哈。再来呢，精神那个字吗？精神消耗痨病嘛，什么病会让你精神消耗？就是精神官能症嘛。OK， 好呢，再来呢，热病就是发烧啦。OK， 然后管辖你们白白撒种，然后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所以第一个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在精神官能这样疾病会出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会贫穷，那仇敌会出现。再来呢十七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不遵守呢，我会向你们变脸的，你们会败在仇敌面前。顺服呢，一个人抵挡二十个人，对不对？百人抵挡万人嘛。现在呢，你们记得神会变脸啊，神会变脸，就是不看你们了，不照顾你们，恨恶你们的会管辖你们，你们被人家追赶，而且要逃跑，无人追赶却要逃跑。好，再来还有一个特色，十八节大声来读背起来，你们因这些事做，再圈起来，做还不什么听从我，还不听从代表什么？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二次了，第一次已经管教你了，够白一天就是还不嘛，为什么？有没有这种情况？有， 哦。哦，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什么？为你们的罪加几倍啊？七倍，哇！如果还不听从，神会在什么加七倍的什么处罚、管教？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跟你点够唔听？过来的用七倍，听清楚吗 ？OK， 好，接下来哦，不听从七倍哦。那为什么呢？啊，第十九大声读来，我必断绝你们因什么势力而有的被处罚，又不什么不悔改。而且印着颈下那个叫做什么骄傲啊，这样知道了没？神已经告诉你了，已经告诉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爱悔改，你给我白听，继续去下去。已经生病了，哎，我给你拿假药的话，继续去下去。接下来呢，神就会什么会出手，而且七倍的。为什么？因为你太骄傲，神都跟你讲了，你还都不悔改，还不听，还在依靠势力，依靠自己的能力、财力、物力各方面不愿意悔改，像浪子一样。神说七倍什么处罚就来到了，不要忘记，这是告诉我们的。好，这处罚什么呢？你看到吗？他说天会如什么铁，地会如什么铜啊？天如铁代表什么？都没有雨水啊，了解吗？你种什么没有雨水会长什么吗？那地又像什么铜这么硬吗？大都都是石头啊。那你敢怎么种啊？会不会贫穷？会不会什么东西都没了？是吗？代表你投资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天都不会为你效力，地也不为你效力啊！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空的，想了解吗？目标是要什么？要你谦卑下来，要你悔改，让你知道神是一个管教你的神，透过环境告诉你的。第二个是透过灾病，第二个呢，透过什么？环境来对你说话的，好不好？亲爱的基督朋友们，神是爱我们的神，神一定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不是乱管教的，是要我们什么悔改谦卑。请问你有儿女的，你会不会管教？一定管教，对不对？因为错误的路嘛，你管教的时候不会马上就要他死，不会吧？不会的，你什么一步一步嘛，对不对？先用劝的，先把好话讲前面，要选这个不要选那个，不然会这样这样这样，都会告诉他们嘛。他但是他又去碰的话，你就会告诉他接下来会受伤，不是吗？再不听的什么，你可能你的鞭子就出来了，爱的杖就不出现，对不对？会。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他不是一下子就很重，他一步一步来，就盼望你能够回转，迈过愚公啊啦，跌到都唔听，要悔改。阿门。就是神的一个属性在里面。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行事与我反对，不听从我，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哦，这些你看到还有荒凉减少，这个你们啊读了就知道了哈。二十三节再来读，来，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请问第几次了？还不悔改，接下来呢？仍不悔改。好，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刚刚什么惩罚七次，现在呢吗？杖出现了，要打几次？七次。我告诉大家，最好是不要给神出手了。如果给神出手，那一仗一打下去哦，哇，是受不了了，好吗？要聪明，神已经透过环境告诉你了。 OK， 那惩罚也出现了，疾病也出现了，接下来呢，再不悔改，神的杖就会下来。就要记得，神的杖打下去是很痛的，要了解，这些都是要我们什么悔改。他怎么打我们呢？啊，第二十五节大声来读，来，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主要是什么呢？刚刚讲第二个仍不悔改是骄傲，第三个什么？背约。你跟神有个约，你知道吗？信耶稣跟耶稣有个什么约，知道吗？耶稣的宝血就是约的凭据，你知道吗？那是盟约了，一辈子的。我们跟神要忠心，要守约，不然你就背约。背约，约有没有彼此双方的约定呢？有没有？ 由吗？我们最近一直想去啊去找地吗？那很快可能要签约，签约就要照着什么约去彼此什么履行吗？那破坏约呢？大家就要讲好要赔偿啊，是不是？约是双方的，一样哦。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跟你有个约，那个叫盟约。我是守约，你也要守约。阿们，就这个意思。不守约的话，他说击打你们什么妻子，骄傲会被处罚，然后呢背约呢也会被什么责打。想清楚吗？ OK， 好，就要了解了。好，第二十七节来读一遍，请来。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好，这边你看到第几次了？第四次。若不听从我，看到吗？一次一次一次，是到最后呢，神说你再不听从还跟我反对，你记得哦，神就会发什么烈怒，神的愤怒会出现的，那就已经到审判了啦，而且惩罚呢会再七次，很清楚哈。好，这边很惩罚就很直接咯，你看到好大的咒诅。二十九节说，你们要吃儿子的肉，哎，吃女儿的肉，代表什么？灭国啦，然后呢穷苦啊，饥荒啊，连东西都没有了，还会吃到自己的孩子。哇，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处罚？是。请问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出现这个历史啊？答案是有的。看到这吗？ OK， 好，大家看我这边，你看到这边呢，你发现到哇，神好严厉哦。不要忘记，是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相对呢，神有恩典也有真理的神，神有慈爱也有公义，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但是我们感谢的，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但是我们活在什么新约？这些惩罚有一个人已经为你担当，是谁啊？耶稣基督，阿们。所以我们就相信他，他被打的，看他是不是这样子，被打的不是七棍呢，被打了39下，皮肉模糊，他是不是背很重的十字架？该死的是我们，但是他定死了，所有的刑罚都给耶稣。我们破坏约，我们忘约，我们离弃神，我们继续拜偶像，很糟糕的。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担负所有的刑罚，就一件事而已，他爱你爱我，盼我们悔改，不要再走错。这个叫做好消息，这个叫福音，我们就是要悔改，阿们。我们不用承受这些咒诅、贫穷、刑罚、疾病都没有了，在主耶稣里面一笔勾销了。我们记得要感恩，阿们。因为我们活在新约里面。好，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你们慢慢看，快到一直下来到这边呢，都在讲很多的这些，已经到第四次了，有没有？这些不听从反对的时候，神发大怒的时候，惩罚这些东西都一路上下来，好多的啊，这些捆绑咒诅在当中。好，39节来读一遍，请来。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好，你看到到最后，你看到这些为什么这么多处罚、刑罚、杖打呢？发怒呢？很简单，39节。因为都是因为人所犯的罪孽，罪孽分两种，叫第一个叫什么？自犯罪，自己犯了罪孽嘛，这个叫做自己的罪孽。再来有什么？祖宗来的罪孽，然后在仇敌面前就会消灭。所以罪有分什么呢？自己犯的罪，还有什么？历代祖先所犯的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犯的罪，求主赦免之后，好像还有一些刑罚在当中，你就要祷告说，主啊，是不是我历代祖先犯了什么罪得罪了你？这些罪会有什么刑罚处罚，会影响到我们下下代，想了解吗？所以自父到子呢，直到什么七代嘛，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呢是什么蒙福的话，是到千代，这圣经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当然神要我们悔改，神就一笔勾销了。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破口，就要追，到底是祖先、是父母，还是阿公阿嬷哪边犯了什么罪，我们就要抓住那个，找那个破口，然后认罪悔改就有路。好，那我们怎么样赦免这些罪？
刑法都不见呢？好，40节大声来读，来，你们要承认，第一步没有别的，要认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没有别的。要得到恩典，没有别的，第一步悔改，就是要认罪。这是神给我们的法则，旧约新约都一样，要认罪。好，要认自己的罪，还有第二个呢，认什么？祖宗的罪。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犯罪呢会有遗传性下来，所以认自己的罪也要认什么？祖宗的罪。所以每次牧师都带你们大家要为你们家族祷告啊，有没有？虽然不是你犯的，但是上一代犯的也会有牵连的看拖乱，知道吗？所以要常常为家族做什么？守望认罪祷告。阿们。因为这边很清楚嘛，好，就是甘愿我的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好，这个是第一个出路，要认罪。好，第二步的出路呢，我们看到这地方第二步是什么呢？我们看到41节，我所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好，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第一步就是什么？认罪悔改。第二步呢，要谦卑自己。第二步就是什么？谦卑自己。第一步是我们认罪悔改，第二步呢，谦卑自己。我们没有受到割礼的心呢，要谦卑下来。好，第三步呢，把它写下来。第三步就是要顺服，要顺服神的刑罚，要顺服神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请问刑罚会不会到啊？也会的。有时候神还是有什么刑罚的。看看你的孩子，如果他打破别人的玻璃啊，好，你会不会原谅他？会。OK， 而且你会为他付什么？打破玻璃的什么？这个钱嘛，要还人家嘛，对不对？接下来在家里面还是会处罚他的，是不是？大卫犯了罪，神有没有赦免他？赦免他？有。但是后面的处罚有没有带？有，因为刀剑不离开他们的家。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想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感恩有耶稣代替我们所有的刑罚的。我们要认罪悔改，但是神有时候刑罚跟着认罪悔改呢，还是要付上代价的。为了让我们不要再走错误的道路，神是爱我们的神哦，所以要了解这个。好，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42节，预备，请来，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以撒所立的约，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神是一个常常纪念约的神。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读了圣经呢，你了解这本书吗？这本书是一种约，你知道吗？前面叫做旧约，后面叫做新约。神是一个跟你立约的神，双方都有约的内容在里面。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明白约的内容，那个叫做典章、诫命、律例，我们要明白，然后我们要去遵守。神的约就福气、祝福、生命、恩典、医治、释放、丰收、健康就会领到你。阿们。神说你若，他在等你做正确的选择。结论来讲，神要我们今天早上就选择生命树，生命树就代表耶稣基督。我们要多多吃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多多喝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宝血，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像圣洁的主一样。千万不要吃三恶果树。三恶树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今日的世界，代表魔鬼撒旦的国度，代表这些邪情私欲、体贴肉体，这些都是指善恶果树。不要去吃它，要吃什么？生命树。因为神要我们过一个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的生活。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26章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选择生命树，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们要选择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们生命就更加的圣洁，更像耶稣。
保守我们在世上日子都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更加的经历耶稣。主，那些所有的邪情私欲、魔鬼撒旦的网罗，就是那个代表善果树，我们都不要去吃，也不要去碰，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顺服你，因为顺服就必蒙福，顺服就有真正的自由，有真正的祝福在当中。感谢你祝福今天早上凡事听的人都能够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都兴盛。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站起来一起追求。